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我想现在大家都已经进入了2025年。我代表不明白播客团队向来自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听众致意，祝大家新年快乐。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年给予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想这一年很多人都过得很辛苦，在现实中、网络上和精神上都经历了很多。无论世界怎么变，中国怎么变，不明白播客都希望能一直陪伴大家走下去，成为中国人发声的平台，链接的纽带。2024年给人的感觉呢，是乏善可陈的一年。它不像2022年有惨烈的清零运动，有这个四通桥口号，还有年末的白纸运动，也不像2023年在疫情之后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经济反弹没有如期到来，引发了巨大的震撼和失落。2024年呢，疫情、清零、白纸运动和曾经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似乎都变成了模糊的遥远的记忆，消费低迷，失业加剧，中产阶级开始坠落，中国社会呢似乎进入了一个缓慢而窒息的通道，没有人知道这个通道会通向哪里，没有人知道要多久才能到达通道的尽头，也没有人知道在尽头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这也是我决定要在元旦这一天做一次直播的原因。在这样一个晦暗不明的时刻，我想很多人都需要情感上和知识上的沟通和支持。今天这次播客呢，我会和3位嘉宾一起回顾2024年，并讨论在2025年中国人应该悲观还是乐观。在各种负面消息和负面情绪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办法保存心中的希望？作为大时代面前的小人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参与直播的嘉宾呢，有住在美国东岸的资深记者江雪，我想播客的很多听众对他都不陌生。第二位呢，是在 Twitter 上和蓝天上写很多精彩小作文的律师兼作家，住在德克萨斯州的刘宗坤老刘，和在 YouTube 频道世界苦茶的主理人李厚辰 Ansel， 几位嘉宾就是非常非常感谢在元旦这天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在开始谈2025年之前呢，我想我们先回顾一下2024年。我想问你们每一位，就说你们对2024年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有哪一两件事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你可以谈个人的经历，也可以是公共的事件。江雪你来，然后李厚辰，然后老刘。
2024当然对我个人来说还是一个蛮独特的一年吧，就是流离在外吧，也有经历了很多那个家庭的就带来这一些变故和苦痛吧。那个公共事件上来说，我当然因为发生在身边，就是那个季芬书园，在上海的季芬书园在2017年被迫在中国关闭，今年2024年的9月在 DC 重新开张。这个事情因为我近距离观察，所以我的感受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我关注的那个中国公民社会领域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说乏善可陈的话，但这个事情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精彩的一笔这一年。我就先这样简单说一下。
我也觉得是，对，
其他的
我也觉得季芬书店在华盛顿开业是我觉得是2024年的一个亮点，是吧？我去了季芬，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我还跟江雪还有其他几个人说，我说华盛顿终于有了一个让我们纽约人觉得羡慕嫉妒的地方
了。没有，因为我也自己做了一篇报道，把它跟中国公民社会这个背景也连接起来，所以就觉得值得要说到，没有别的了。
好，老刘你来。
我在德州了，我们这儿没有 DC 那么热闹。所以呢，看身边的事好像身边没有发生多少事。所以我们接触这个外界主要是看新闻了，就是看媒体上一些报道。你像中国的印象比较深的，可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它的这个下沉的速度。尤其是频繁发生的一些意外事件，从吉林开始，针对美国人的这个攻击，后来又发生了像这个刺杀这个日本小学生的事情，还有开车这个就是无目标的杀人，就是撞人嘛，这一类的事情。我想这个可能是对像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国内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冲击最大的一些事件。像美国这边呢，主要我想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川普当选了，又回到了白宫。 我想如果让我看回头看一下2024年的话呢，我可能要说一下，就是说发生的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可能就是这两件。但是从身边的事情来看呢，因为我是在11月去了一次日本嘛，从日本去日本之前呢，我们是提前投票嘛，投完票去了，然后回来之后大选已经结束了。回来之后因为刚结束不久，但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突然就过去了。你像大选之前那个我们邻居啊，周围我们整个社区，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大嘛，整个社区街上全是竞选的牌子，当然你看到的几乎全是支持川普的牌子，因为我们这儿是一个红线嘛。但是你回来之后呢，全都消失了，都没有了。我想这也反映了人们一种想法，一种情绪嘛，就是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因为这个拖得太长了。不管谁当选嘛，他总有个结束嘛。结束之后呢，当然就是他执政之后的另一个开始。可能后面那个大家还会谈到这个事情。如果看一下过去这一年呢，我想我能说的就这两件事情。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每天都在做一个新闻 newsletter， 所以说实际上我可能体感跟新闻的关联比较大。就总的来说2024年对我的感觉啊，就是我觉得确实是乏善可陈，而且很多事情在全面的转坏。像今年实际上香港不管是23条立法还是47人案啊，都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就放眼全球基本上没什么好新闻，就唯一能称上相对好一点点的新闻就是孟加拉，而且还不是100%的好。缅甸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起色，其实也很难讲。所以总的来说2024年不管是政治啊还是社会的方面，当然刚才大家讲了很多啊，都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确实这一年都很难说乏善可陈了、啊、就总的来说我觉得倒退的非常厉害，就不管是中国社会的秩序还是全世界民主和治理的情况都倒退。所以今年对我来讲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啊，就是今年山西有一个药企的那个非法遗体购买案，是那个律盛华律师他公开这个材料。这个事儿实在太荒唐，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本身的荒谬和恐怖程度，再加上这个律师作为吹哨人后来对于律师的处罚，就很像是今年很多社会失序的一个缩影。而且今年社会失序的情况也渐渐走向一种比较荒唐的比较恐怖的程度，包括中国这个汽车撞击之后，很多德国有汽车撞击，刚刚发生法国有汽车撞击，就是感觉好像一切都在摇摇欲坠的边缘，希望2025年能好一点吧。所以总的来说2024年我觉得体感是很糟糕很糟糕的。
我再说一个也比较丧气的吧，就是2024年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说法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共鸣。按维基百科上的解释，这个说法用来形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或者政治状况已经严重恶化，而且无法扭转，最终走向失败的时期。我想知道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个历史垃圾时间这个说法，我们真的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里面，这个背后反映了怎么样的一种社会情绪？老刘、江雪，然后后陈。
垃圾时间实际上是一个经常说的一个词，在美国讲的话，主要是看比赛的时候。现在圣诞节那天，我去朋友家里面，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比赛，这个足球比赛，就是橄榄球比赛了，安排在这个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因为是休斯顿那个 Texans 和跟那个巴尔的摩队比赛嘛。那场球实际上没法看，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吃饭的人里边有球迷嘛，有一个球迷呢，他就是说，因为休斯顿一开始就落后嘛，落后到第三节的时候已经没法看了，差距太大了。但是我们就告诉他已经是 garbage time 了，不要看了，就是专心吃饭就是嘛。他就一直坚持到最后，结果是休斯顿2-31输了。但是你如果是好比说你到了第三节，差不多已经是20-0，然后0-0或者20-0的时候已经没法看了嘛，你最后他不可能反败为胜了。我想在国内呢，人们用这个时间呢是讲国家大事了，就是说说的是中国是整个社会。你在英语世界你很少讲看到有人讲，就是说用这个 garbage time 说是这个国家的。像在美国他四年选举一次嘛，你干得不好你就下去嘛。最后的我们说那选完了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他说一月份谁当选了，然后谁会变成新总统。大家说现在的任的总统呢，他就是守着再守一个来月，那么 我们说是他跛脚丫总统，但是我们不会说，很少听到有人说是 garbage time 垃圾。
整个国家都是，对吧？是可以是一个总统是就是没有那么大权力是跛脚丫，但是不会说一个国家好像就是大家都在数着这个时间。
是的，那么在国内呢，我想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就是这种变化。这种变化呢，像我们经历过的这几十年呢，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十来年它一个很大的变化呢，就是改革开放的这个一个隐含的一个契约失效了或者被撕毁了嘛。一个什么契约呢？我要掌权，这个你不能动摇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发展经济，大家呢都能够分享一些好处，这是一个隐含的契约嘛。我想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十来年呢，好像这个契约被撕毁了。那么当然谁撕毁呢，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了。怎么撕毁了呢？就是说大家有好处呢，我要集天下好处于一身，都是要集到我这儿。你不管是你这个官僚系统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你们的好处呢，就是前面这些年改开的成果了，你们能够分享那一块呢，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不管从权力来讲啊，还是从经济利益来讲呢，比如说我以我为中心的，那么我的这个圈子呢，它享受的这个成果呢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处在一种就是很无力的、很无奈的一种状况嘛。而且因为这个力量悬殊太大，因为一方呢是绝对的权力，另一方呢是绝对的无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觉着无能为力嘛。无能为力呢，但是有没有变化呢？以前的时候，那么你多多少少它总有些变化嘛。你要说五年以后会不会变，十年以后会不会变。那么现在呢，连这种对变化的期望呢也不存在了。因为有可能十年也不会变，有可能二十年也不会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是说能做什么呢？好像大家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同时呢，你像经济开始衰退，那么这一点呢，如果是从外面看的话是看得很清楚的。那么前面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势头的难以为继嘛，它不可能再发展了。当然这个有经济这个本身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像我们从这个就是经济学外围或者经济学外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对社会的这种全面控制。这种全面控制呢，你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你如果是在像1980年代、90年代，就是2000年的十年，那虽然也控制，但是大家总是有空间嘛。你发展经济的空间当然是最大的。你像私有企业、各种民营企业，那么这一点对大家这个心理、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你如果是经济有发展，大家有机会，那么大家就会对未来有一个预期，那么在收入上会增长啊。在那么其他方面呢也会有预期的。那么像另外在文化领域的话，它多少是有空间的。在以前，那么像这十来年的话，你想这个空间越来越小，那压缩到基本上没有什么空间了。那么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人们整个的这种心态啊，它都会改变的。那么人们看到就是说你没有能力改变，那么力量对比呢又那么悬殊，那么整个社会又丧失了活力，那么像一滩死水一样。而且对于普通人来讲，我想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我把它是叫做各行各业的农民工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农民工呢，你看一下过去这些年中国的成功呢，它一个最核心最基本的最基础的一个模式就是农民工模式嘛。农民工他，你使用农民工模式的，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完了就抛弃嘛。他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不给他们任何福利。那么你用完了就把他们抛弃掉了。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成本当然低了，你产品当然有竞争力了。但是问题是呢，你整个社会在逐渐的农民工化以后呢，大家的感觉大家的就是说一种无奈感。为什么躺平啊？因为他看不到希望嘛。你就是说你最好的情况，你无非就是毕业之后你去996呢，做到35岁就几乎就报废了。那么以后怎么办呢？那么我想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加上政治上的这种看不到变化， 看不到前途，人们就说这是一个垃圾事件。我想你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个人的力量它总是有限的嘛。那么这时候呢，我想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你进入垃圾事件是很无奈的。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不让自己活成垃圾嘛。
那江雪，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老刘的这些回答我都是很赞成的。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本书叫，就是那个白俄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那个阿列谢耶维奇吧，他的一本书叫《二手时间》。二手时间我觉得他意思蛮接近那个垃圾时间这个含义的。我觉得是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翻译，它其实也是指的是社会进入到可能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停滞的状态，这种体制看起来它的改变也遥遥无期，你看不到这种就是说往前走的希望。其实我觉得就是像大家现在说我们当下所处的时间，可能从我不知道应该是从2014年15年大概是就蛮大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在媒体嘛，2013年的那个南方周末新年限资事件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事情。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当时大家那个就新年限词嘛，南州的今年的新年限词不是受到大家很多调侃嘛，就有人就说南州不要写了，免得就是勾起很多伤心的回忆。因为我昨天晚上跟几位就是跟一位朋友的那个去看他的朋友，他们几位都是老人家了，年龄很大了，但他们就说起南方周末当年的那个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他们就朗朗上口的去回顾，我也就回顾了一下。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2013年的时候，南州新年限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当时微博上大家是彻夜守候的，我觉得媒体人是这样的啊，去抗争啊，去反应啊，
大家去声援啊，是吧？不光是微博上，还有人去南州的那个报社门口去抗议的，是真正的到线下去抗议的，这个简直像上一辈子的事。
对对，去街头献花啊，什么郭飞雄他们，现在他不都在牢里吗？就是我是说的是当时那个时候有一点就是说可能是垃圾时间开始之前的一个征兆，大家还都在努力和就是发出声音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往前去搏一把。我就是包括媒体一直在，其实现在说黄金时期，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黄金时期，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就是稍微就是宽整个是他们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放松的那段阶段，然后那媒体人就是说大家有一种就是说只要你曾经怀抱一点新闻理想的话，你老是想去突破一点边界，就你会去努力的去做。就是像2014年前后我就观察到的，就是南州新年限资事件之后不久，就是这些大的新闻现场禁令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去现场了，就我们没有办法赶到现场。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垃圾时间的征兆，你大家知道是非常非常无能为力的，就是你赶到现场或者说作为媒体来说你会受到非常严重的结果。之前你可能法不责众啊什么，大家一起一哄而上去做的话，他这个处罚可能也没有那么重吧。在那个时候就因为整个社会氛围也是，我觉得媒体就我因为我可能是在媒体，所以他媒体比较多一点，
就是媒体的垃圾时间早在10年前就开始了，就是别的行业的人还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是吧？然后到了今年，就是各个行业的人都有特别特别深切的感受了。
我不觉得是只是媒体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10年前 NGO 啊、大学呀、
很多行业
独立的学者呀，其实律师，当然律师、人权律师在中国来说。2015年其实人权律师也遭到很大的打压嘛，就2015年709事件，但是他们就是说律师因为一直是战斗力比较强悍嘛，老刘律师像你们就是说，我觉得律师他是拥有更多的武器嘛，就是他的经济上独立一点，然后他们又有法律的知识，不管怎么样他有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他拿这个东西来跟他们去斗争，冲撞吧。台湾转型当时也是这样子。那但是前两天不是发生一个事儿嘛，在法庭上那个法警直接对着律师的眼睛喷辣椒水，这个锡林浩特的那个，哎呀，我就是真的就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语，就是所谓我们的那个基本的曾经有的一个法律的所谓的法治的一点进步，过去其实我们说媒体堕落啊等等等等，其实伴随的就是一个法治整个的一个全面的败退。那这个过程里边，那其实各行各业了，可能 到今年大家会说垃圾时间多一点，但我觉得这个感受可能就是说其实也持续了也有十年了吧。嗯，
对
呀、
啊，你像我现在在这录播客的地方，我和李厚成录播客的地方、嗯、不是武雷律师开的书店、
啊、
还有他的办公室吗、
啊啊、
那他是都老早他的那个律师证都被吊销掉了。
对对对、
嗯、
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败退的时间，但是至于这个时间里边如何度过，就是我记得因为我在写积分这个稿子，我问过于淼，他我说大家都说现在是垃圾时间、
嗯、你说一下于淼是那个积分书店的
对、于淼是积分书店的主理人嘛、他我觉得他就是很了不起，就是带着这样一个当年2017年被关的时候就搞了一场漫长的告别，把它作为一个我觉得是给中国公民社会的一场优雅的葬礼，当然也是书店的葬礼。那现在五年之后真的就锲而不舍他在这边开了，而且希望有一天能够重新开回中国嘛。那我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他第一反应他说哪有什么历史的垃圾时间，然后历史是有垃圾时间，但是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没有垃圾时间。我也觉得这个其实
说的真好，
说的很对的，因为我自己也会觉得那对我可能也是我个人垃圾时间，可是其实你真的想一想，那个历史很漫长，那个什么国家要走个弯路，一大转弯，可能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生就过去了，自己的生命里边出现这样一段垃圾时间是蛮可惜的，因为我们生命很短暂嘛。
后程是绝没有垃圾时间，每天每天都在录播客录这个 YouTube， 绝没有，都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对，
是个典范。
我是比较鸡血的一个人啊。而且我其实特别同意江旭老师刚才讲的，就是对个人其实不太说的是垃圾时间，而且其实对于整个生活环境这个悲观过去也有，其实我觉得大家除垃圾时间是今年的流行语，但过去两年大家应该都或者很多年大家听过这个词汇，就佛教徒经常说现在是末法时代，然后基督徒跟你说现在是敌基督时代，就 anyway 他们其实意思就是说现在已经是最后之前的那段时间了。其实垃圾时间刚才老刘也讲啊，作为一个体育竞赛的概念，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结局降临，在结局之前我们已经干不了什么了。但问题这个体育比赛啊，今天结局了明天接着打，明天打不好后天打，那这个人生就这一次对吧，你就等不到什么结局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垃圾时间其实跟体育比赛来举还是比较不一样啊。首先就是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已经有各种各样悲观的想象了，第二就是说它跟体育比赛究竟还是不同。我觉得历史之上有很多这种特别绝望的时刻，比如说汉武帝的时刻，我觉得跟今天咱们元首其实各个方面都比较像啊，他的好大喜功啊，国内的财政问题啊，他个人的多疑啊，政局的动荡啊。那你可以想象对于司马迁来讲这就不是垃圾时间，这恰恰走出了中国历史之上可能最光辉的一段关于世人的岁月对吧。包括你想特蕾莎修女她做临终关怀的事，那对每一个临终关怀的人那都是人生最后的垃圾时间，等待结局降临。但可能恰恰在这种时间里面有很多很有价值的事情，恰恰因为她的无望或者因为她现状很糟糕，那个意义可能显得尤其大。所以我就是很认可就是人生其实是没有垃圾时间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一个球赛赛局一样明天重新来一次。所以不管这个历史什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用那么悲观，很多时候机会的到来或者形势的变化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情势比我们想象的恶化快得多，有时候转机来的也会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所以我会觉得个人还是需要去做足准备去做很多事情，而且就在汉武帝的时候都有很多有益的事情可以做，更比如说现在这个更加流动性比较高的时代了。所以我是不太认可这个垃圾时间的，就是我们因为我是个基督徒嘛，就我们基督教啊从创教开始一直告诉大家垃圾时间末日将近，这恰恰是2000年基督教失信于人这个最后信用破产的一个原因，就天天给人说这垃圾时间赶紧啊，天过将近了，这个最后末日要来了，结果2000多年还没来对吧。所以说我也不是特别认可这个垃圾时间。
那我们就再接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现在呢目前中国的情况是就是几乎所有与这个政权反对制衡的或者独立的力量都被打垮了，就是像江雪刚才也说了，就2012年之前比较有独立声音的，比如说企业家、律师、记者、宗教团体这些 NGO 社会组织，这十几年几乎全部被管制住了或者被消灭掉了。中共内部呢也 几乎所有能够制衡习近平的力量都消失了，就不管什么江派、团派还是地方官僚，最后就形成了一个14亿人拿一个人没有办法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不少中国人感到绝望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上一期不是征集我们的听众来信吗？其中有一位听众就是这么写的，他说最感到难过的是我们竟然对此也做不了什么，难道我们能做的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停止制造牛马，停止再为他们服务？你们如何看这种绝望的情绪呢？这种躺平不合作的心态也是一种反抗吗？也许老刘然后后程江雪。
躺平啊，或者说不合作啊，我想这是一种底线了。你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就是最现在啊，比如国内啊中国啊，它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处境，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了。你像我一个基本判，它是一个非常时期，它是一个非常状态。年轻时我翻译过那个卡尔史密特嘛。而史密特讲非常状态，非常状态呢，实际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正常情况下的状态。因为你如果是正常情况下的话呢，那么大家过小日子了，不用关心像就是说什么国家大事了。但是在现在这种非常状态呢，那么你如果是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权力呢，就是他有绝对的这样一种地位，那么一普通人呢，他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一些以前的基本的制衡呢，现在就是刚才像袁立讲的都不存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想，就是普通人，就是说我们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能做什么？这种无力感是肯定有的，但是同时呢，你看的就是说，不只是我们有无力感，你皇帝也有无力感。你说你如果是大家躺平了，大家不合作了，那么皇帝他要行使权力，他靠什么呢？他要靠，首先要靠这个官僚系统。这个官僚系统呢，如果有太多的大官小官啊，基层官吏啊，他躺平啊，大家不想做事情了，怕犯错误。那么如果不做事情的话呢，那至少不会犯错误嘛。那么这样的话呢怎么办呢？那他肯定，皇帝肯定是没，也有很强的无力感嘛。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前些年的这些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策，就是他要全面控制嘛。这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你全面控制，绝对控制，他的一个结果呢，你这个不需要什么政治学啊经济学的知识的，你就作为常识你可以判断一下，你绝对控制，全面控制，他的结果肯定就是搞砸了嘛，他一滩死水嘛，那么他没有活力嘛，这凭常识就可以判断，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实际上你如果是像这种控制的办法，像这种全面控制的办法，你经过了十几年才到现在，我想已经算是奇迹了。这跟可能跟我们中国人各行各业，尤其是经济领域大家的这种韧性是有关系的。你要放在其他的国家，不出五六年就现在这样。中国人的这种韧性，你可以说不屈不挠，那么不管是那个环境多么不利都能生存下去，这一点是我想其他好多国家的人没办法比的。还最后还是归结到我们一个问题，刚才后程和江雪也都谈到一些，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做。我想在谈到在就是感觉这种就是这种无力感的时候呢，有很多人他批评就是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啊，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朋友啊，说他们躺平啊，然后就是不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怎么样。我想这种批评我是有保留的。那么从积极的方面讲，你如果是大家都躺平了，那么皇帝他也会有无力感。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每个人呢，在你哪怕权力很大也会遇到这样一种，你可以说是无力感。但是我想起一本书来，马尔库斯·奥勒留的那个《沉思录》。奥勒留是一个古罗马的皇帝嘛。那么现在人呢，就是说有句话呢，就是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是我看到一些评论家说呢，奥勒留呢是一个例外，他有绝对的权力，但是他不腐败，而且他很聪明，是一个很聪明的哲学家。 他写了一本书叫《陈思录》，当了差不多20年皇帝，就是相当于是四届嘛，按现在的这个计算方法，当了四届皇帝，但是只出了一本书，还是死了以后出的。那么他在这个书里边呢，你他说呢，你要理解一些事情是超出你的控制的，不要浪费精力去忧虑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尽最大努力顺势而为。这对任何人来讲都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示，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控制所有的事情，你哪怕是当了皇帝，你想控制，你控制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像一潭死水一样嘛。
对，
就是。
后尘呢，后尘怎么看这种绝望的情绪呢？
我觉得我可以从老刘刚才讲这个皇帝本人的无力感开始接着往下讲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皇帝本身的无力感确实是存在的，就今年有很多很多事情这个皇帝本身呈现出无力感，比如说2024年年初关于地方债务，皇帝说的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对吧？意思就是说各地要有财政纪律，我们中央是不可能来替你们擦屁股的，结果大概到7-8月份就不行了，就中央政府就要开始给地方承担这个债务。包括之前中国搞这个专项债不搞一般债务，就是说这个事权中央要抓住，你们地方不要去瞎搞这个基建，搞一些无效的投资。结果今年年末就是广东啊、上海啊、四川啊等等省，这个专项债的审核又下放给地方和省一级了，基本上走回头路。包括皇帝之前也讲啊，我们要过这个紧日子，过苦日子，结果这两天呢又开始给公务员加薪。当然给公务员加薪这个事情从一个视角看我们肯定是很不满意的，对吧？就你还是把这个资源给到体制内不给体制外。但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事实上皇帝是希望他们过紧日子苦日子来作为整个公务员团队或者财政供养体系一个纪律的，但现在看起来这个纪律本身也要走回头路。包括我们所有人2022年都经历过的啊，就是坚持动态清零绝不动摇，要跟这个反对做斗争，这个最后呢也放开了。所以说总的来说啊，皇帝本身是有很多无力感的。就皇帝本身虽然缺乏了公民社会的制衡，但是依然有经济和社会基本规律的制衡，包括财政体系的制衡啊、政府债务的制衡啊、失业率的制衡啊、国际政治的制衡啊等等等等，他也不是完全就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当然非常理解这种比较绝望的不配合的情绪啊，就是实际上你看到身边的全是逆流，就是你处在一个绝对的逆流之中，你愿意停下来不要动。那我会觉得现在可以做一个事情，我倒不是说就要多积极的去做什么斗争，倒不至于，但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认为的绝对逆流之中慢慢看出来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顺流的部分的。就当你看到它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逆流，其中存在一些顺流的部分，我认为我也不敢说这种无力感就可以完全瓦解，但我觉得至少这里面有一些别的视角可以把这个局势和我们所处的这个整体社会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看法。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可能慢慢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东西，应该挺有价值的。
对。江雪呢，江雪你怎么来看这种的绝望的无力的情绪呢？
我能感觉到，因为这两年离开了嘛，离开了以后，但是还是能感觉到确实是一种，就是不管年轻人啊都处在一个蛮沉闷的那个情绪里边，因为确实是没有什么出路，就这两年的整个的这个状况。但是我也不觉得就是说他可能在这种绝望中，有时候是绝望到底就是希望，就可能就有一种希望。因为我前两天就是跟一个那个国内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因为他一直做一些公益啊什么的事情，现在也算是躺平的状态，他在救助流浪动物啊这些事情非常艰苦。我给他打电话就说到这个绝望的时候，他说他觉得绝望到头其实就是可能是一种希望。那当然这个可能有一点说励志，也许是一个鼓励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他说出来是我还是蛮感动的，因为他就身处在这样一个绝望之中。他因为救助流浪动物在那个山脚下，他说村子里这几天他突然觉得就是好像特别的热闹，最后才发现说这个村子里是在那个3周年，你知道吗，疫情解封3周年之后，然后很多人去世，然后这个村子里就很多的老人当时去世，可能没有当时比较沉寂嘛，现在3周年之后他们都在给这些人办3周年的这种丧礼，所以整个村庄就非常的那个热闹。那这中间他就谈到了一个，其实人的心里边就是在这种绝望中，其实你那种绝望的处境最后在每个人的心里可能都在留下一些改变的种子，就经过这3年可能人们就这种非常绝望的处境 最后让很多就是过去的可能不管小粉红啊，或者说很多就是这种洗脑的，毕竟中国人是处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教育里边，很多人就开始清醒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那种最坏的一个状况里边，有可能就会孕育着另外一些改变的可能。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当然是绝望，可是就是说身处其中，因为大家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这种政治上环境这种压抑之外，经济下行，很多人就没有钱了嘛。过去中产在坠落，然后年轻学生出来可能一时先靠父母，但是他们这种失业率啊什么，就那一直是顺风顺水长大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是在面临着，我觉得大家都会，大家说专制的铁拳其实逐步都会落到每个人身上。那这种在这种绝望之下，我相信现在跟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还是不一样，是吧？饿死人啊什么这些事情就都过去了，现在毕竟中国是跟世界相连的，然后而且过去将近二十年，人们就是说是公民社会的启蒙啊，思想的启蒙，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有一个市场是存在的，这个有市场存在跟过去是那个状况，毛时代那个铁幕之下还是不太一样的。我相信是绝望之中是有希望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是这点上在当下来说会觉得反而是有一种希望。另外我也看到其实在这种过程中，很多年轻人也会有他们发挥他们的一个主动性，很多人他们会去做一些事情啊。我知道在成都疫情之后开了无数家书店，那书店是蜂拥而起的，很多，对，我们回到去，我们没办法无能为力，但是我可以去读书，可以去做一些连接，然后讨论，
对，
是吧？强壮自己。
还有就是北京，我听说北京的年轻人都周末打飞的到成都去参加活动。
对，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不是出现那个学术酒吧嘛？就是说在酒吧里边谈谈思想，这个东西是可以存在的。我觉得他当局去打压你，这个也是可能有点很难操作。我是觉得大家人们就会还是会去寻找一些度过这个时段的一些方式，当然不容易。但我相信人是心中对自由或者说人对独立思考的一些希望，这个一些渴望。包括前两天我看那个臭神在节目里面谈到那个民族主义情绪这个事情，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有一个女孩，她原来是很粉红的，她跑去天天跟台湾人干仗，然后说啊什么台湾中国干嘛干嘛，就后来她那个姑娘就她的狗狗被毒死了，然后他就为这个事情去追究，然后去报警干嘛的时候，就结果在小红书上发了帖子，就被一帮人去骂，然后说是吧，你这样给祖国抹黑啊什么，然后这个姑娘就怒了，她最后就说她就觉得她现在她给台湾人道歉，她说是吧，不能保护我的狗狗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吗？他是不是值得我这样子？我所谓的这个爱从何来？他就去道歉，我觉得他就从一个民族主义的那个小红红那个泡泡里边他就清醒。
我可以接着江雪说一下，就是这个我实际上特别绝望的实际上是2019年和2021年。2019年是因为这个香港还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就是爱国的那种的情绪简直就是我都觉得窒息。我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稿子，而且呢从19年开始就变得，因为我一直在外美工作嘛，采访中国人就变得越来越难，就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和外媒说话。然后2020年当然也有这种的疫情啊，方方啊这样子的。到了2021年，因为中国的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就整天谈东升西降。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太难找到中国人来采访了，就对于一个记者来说，然后就是那种情绪让我觉得只能是非理性的。但是到了2022年开始，就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些的，有多好的人跑来跟我说，我以前是粉红，我以前是如何如何，我以前是骂台湾人的，我以前就是到外面去征战的，就是和各种的说中国批评中国的人去吵架的。大家都是就是被铁拳，各种各样的铁拳真的是很容易就从2022年开始就是落到了很多很多人的身上。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自由，对于个人尊严，这样子的意识实际上这几年是加强了。也许在经济上是经济状况不太好，也许大家找工作也不容易，但是这种的个人权益是加强，我觉得这就是希望所在，对我来说。那在现在这样子的比较浓的这种的绝望的无力的 这种大背景下，大家聚会的时候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最喜欢说，哎，你说还有多少年？这个简直就是一个暗语。你们能谈一下，就是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吗？然后你们怎么想这个问题？就是面对你们自己心中的答案，你们如何让自己摆脱这种无力感？后程江雪，然后老刘。
对，就这种从算命的角度来讲，来预测有多少年，当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我觉得它其实也很难有一个精准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严肃思考的话，它其实在培养你关于这个宏观的一些设想嘛。既然我们可以在宏观上说它是垃圾时间，说这儿不对那儿不对，那也可以在宏观上找到一些机会。就是我给大家说两个简单的数据啊，就是我觉得到2030年是个关键，你看我直接给出时间点了。对，为什么2030年是个关键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从现在到2030年，每年新增的毕业人口都会在1300万左右，每年新增的养老人口都会在600万以上。就这两个数据其实对于财政和中国社会是个非常巨大的负担，前者是就业率，后者是养老的巨大支出，因为养老现在是个非常巨大的支出。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这个绝对逆流之中可能一点点顺流的部分，这个顺流部分就是整个经济规律和整个社会作为一个现代福利财政国家需要去负担的部分。所以说这些部分是不可能靠维稳系统去完成的，它也是不可能靠这个党的意志或者官员的道德去完成的，这些都是真金白银需要去做的部分。所以说总的来说，为什么今年突然就把这个养老就延后了，而且从提出到执行非常短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不管是养老还是就业都有非常非常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时间很难讲啊，但至少接下来几年对于中国社会的治理成本是有特别特别巨大挑战的。那这个挑战过程本身也会让很多的矛盾爆发出来，很多无力感啊，很多财政的捉襟见肘啊，或者他为了不要捉襟见肘大放水导致的物价问题啊，就这些是很难。也就是说过去中国经济从疫情之后一直搞这个以拖代变，但现在基本到以拖代变这个政策的末尾了。所以我会认为我很难说还有几年，等到几年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2030年之前其实是对于执政的成本和社会是非常非常大挑战的。那我认为在这个挑战之中，很多新的机会会出现和新的情况会出现，这个情况会怎么样都是我们现在比较不会预测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至少不会是一潭死水的一个时间，在整个这个压力之下会有很多新的东西，新的东西未必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你能看到一些新的改变，不会是中国在延续过去几十年路径一成不变永远维稳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不会的。
江雪呢，你怎么看？
这问题其实有点傻嘛，几年、
啊、对呀、啊，但是这是大家特别最关心的问题，是吧？
说不定明天呢，谁知道呢？因为那个我还是觉得就是这种压迫愈重，就是过去我们说好像中国人就是怎么样都会忍耐啊啥，但我觉得这种就像后程刚才讲的，就非常非常具体的是吧，养老啊，就业呀、啊，大家要吃饭呀，就是这些事情到头上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就是那白纸是吧，下一次不知道会是一场什么样的纸是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那当时白纸发生的时候其实也是真的就被压迫的，没有办法，在很多人真的是就受不了了，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有预谋或者干嘛的，就是这种沉重的这种东西压的人实在是受不了了。那我觉得是像现在这样的经济这样一直下行，你看我们看到那么多的事情的爆发，刚才你一开说这个去年一年印象深刻的事情，其实我没说还有一个，当然就是这种无差别的这种袭击事件，像珠海那个事情就我是冲击很大是吧。那珠海也是一个一向是一个没有什么新闻就很平静的一个城市，就这背后蕴含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情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吧，这些东西你不知道明天会再怎么样发生，所以说多少年，我们过去不是那时候就说比我们长辈的人说啊，我们看不到这个什么了，民主的是什么，但是你们会看得到。结果前两年我们那个我们70后嘛，有些朋友说啊，我们70后可能都看不到，我觉得这就都是有点太悲观，其实也不至于，就是很多的事情的发生也许可能是在一瞬间，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之前有一篇文章我记得前两年比较流行，叫 集权国家死于淬断，它既然是一个集权国家，这是前现代国家，现在整个世界是这样子，那你这么大的一个体量，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你还在这样的一个集权制度之下是吗？前些年大家会对是不是集权这个事情其实有对说都是威权嘛，我们是一个威权的状态，要不要说它是集权就都非常忧郁嘛。那其实是本质上，如果那个是吧，我们现在去看许成刚老师那本制度基因卖的特别火，在不断的就断货
的，特别的高，强烈推荐，强烈推荐。
对对，在、嗯、我觉得他把很多东西就说的蛮清楚的，就是他这个集权的这样的一个底色和这个东西，现在当然之前迷惑了很多人是吧，他为什么还有市场，还有干嘛，还在往前走哈、啊？曾经，那我觉得这本书里面回答的蛮清楚的，我觉得现在很多西方都不是看到了一些嘛，就这外部世界也的环境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以前没有过的一个变动的一个环境。
我就顺着你这个话说一下、嗯、我很多年前，可能十多年前吧，我问了有一个当时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在苏联在莫斯科做记者的一个美国人，我就问他说，我说苏联解体的时候之前你们知道吗？你们能感觉到吗？他说完全没有感觉，就是突然之间这个国家就解体了。那后来我又看，就是说这个柏林墙是怎么倒塌的，就是一个开一个新闻发布会，政府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有一个人问了问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官员不知道怎么，就我现在也记不清楚具体的，就莫名其妙的这个墙呢就这么就倒塌了，大家就是完全没有意识到。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寄希望于这个 overnight 的一夜之间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就说我只是说这个事情也许它很长的，也许20年是不是，但它也许就是很快，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反正我不说了，让老刘先说吧。
还有多少年？你想，可能皇帝也在问这个问题。
对呀、
啊，当然那个问的角度不一样了。皇帝问的是我还有多少年，我们问他还有多少年。皇帝比我们更想知道答案。但是呢，这个没有答案，大家都不知道嘛。你讲未来的事情都是看水晶球，大家都是一种猜测。好像是凯因斯还是谁，他说一句话嘛，他说，将来没有什么是就必然的嘛。那么唯一的必然性就是我们将来都会死。那当然皇帝也会了，每个人都会。
但是历史上那么多皇帝都在炼丹啊，都要各种的长生不老术啊。
对，我们皇帝也在炼。因为但是有一点呢，我想是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如果说三年以前还不清楚的话呢，就是前面这一段时间呢，那个这个高峰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用吸毒的这个行话来说呢，就是 high 过后的 crash 阶段、已经 high 过了。
已经 high 过了。
是的，你想那前些年有些事情，尤其是你从外界看是不可思议的，你像有些行业它发展的还是不错嘛，一个礼拜就干翻两个行业，那么你这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过的，人类有史以来都是很少见的这种 high 程度。你是找不到的，你在历史上也找不到，跟所有的人都在作对，你跟自己的官僚系统都在作对，跟这个老百姓在作对，跟当然跟什么公知啊，那早就作对了嘛，还跟美国作对，是你搞不清楚，你搞不清楚，你只能说是一种 high 的状态，那个，但是你 high 以后呢 ？high 以后我们现在都看到了嘛，就是2022年。到现在已经3年了嘛，你这三年出现了什么情况都很清楚嘛。我想那个是经济学人，我就是去年应该是他有篇文章嘛，就说中国是不是已经 peak 的，就是中国是不是已经过了高峰了。
Has China peaked？ 对。
是。我想这一点在我看来呢是已经 peak 的了，因为你很难想象如果他三年一直走下坡路，他下面就是说好比说2025年甚至2026年你现在好多东西它的趋势是可以预见的嘛。像这种逆转呢，它不是发生在 2024年，我们是谈2024年嘛。我想刚才两位都讲到了，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逆转呢，实际上10年以前就开始发生了。像我感受很深的，就是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中国经济，但是人们好多人忽视这个变化，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2年少了10000亿美元，它总共有40000亿美元，它2年少了10000亿美元，就是四分之一没了，不见了，都跑到国外去了，都去干什么了呢？那么为什么它在2年就集中跑掉这么多呢？这是一个就是从经济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那么后面的像2015年、2016年之后呢，那么这个趋势就越来越清楚了。到了就是疫情期间呢，我想它整个你看到就是这种 high 的程度呢，它就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嘛。到了现在呢，就是从上到下好像都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就是2024，你看这个这边的媒体这边的一些报道呢，我想有两个这个关键词，一个是通缩deflation， 另一个是那个刺激 stimulation。因为这两个是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不太懂经济学嘛，我看一些报道啊，就看啊，就老出现什么 deflation 啊，一讲到中国 deflation 啊，老出现 stimulation 啊，就是，但是好像大家没有办法，你一开始不承认，后来承认了，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办法，然后就刺激嘛，刺激好像也是刺激错了地方，那么到现在为止，大家不知道下面怎么办，那么还有，你说还有多少年呢？大家不知道还有多少年，也许今年，也许明年，也许10年以后，但是呢，归根到底，我们自己能做点什么？就是说，你不管他多少年，他爱多少年多少年嘛。我前几天就是写那个 Twitter 说
写小作文，你说
是，我是小作文作家，那个有一点我们要学会一种态度，就是要轻蔑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因为皇帝在那儿表演嘛，那皇帝没穿衣服，你就拿他当一个喜剧来看嘛，当一个闹剧，当一个滑稽剧，大家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看的时候呢，他爱多少年多少年嘛。
是自己该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说到这个，我真的要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李厚辰，他做了有一期 YouTube 的节目，是那个就是2015年和2016年，我不知道他的题目叫什么，但是我给他叫就是改变中国的2年。我都想的这个他讲的特别好，也许什么时候我可以请他上播客来讲一下。虽然离我们这么近，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看他。那我们也想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中国现在会变成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时就一件一件事的这么发生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中国。那接下来你们几位，和我包括我自己是吧，我们四个人都是在中国之外，但是呢都也深切的关注中国和中国人，就是这个离散群体呢越来越从境外，我们叫从境外重建中国是吧，重建中国公民社会，就不管是东京、纽约、阿姆斯特丹、伦敦，还是柏林，都有非常多的离散团体在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能在境外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培养自己的公民素质。你们能分别从各自的观察来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离散群体包括你们自己都在做哪些事情，就是经常有人会质疑说你们做的这些事情有意义吗？有用吗？就会说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用，你们也就是在自己在自嗨。也许江雪、厚辰，然后老刘。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哈，那时候因为要来看家人嘛，然后当时2022年的6月底离开中国的，那时候想着年底就回去嘛。确实是门锁了，就这样带着半箱衣服、半箱书出来的。然后后来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老是有一种流浪的一个感觉吧，流落在外的一个状态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就这样了，也不能怨天尤人。我出来以后，当时感受就是，确实是我因为之前不是中国3年封控嘛。你去哪个城市都还是蛮不方便的，大家就很多朋友也不太见面，就最多就是 打电话呀什么聊一聊。结果当时在到了纽约之后，当时是没有在，过了半年之后我来在纽约吧，2023年元月过了，三月过来以后就见到很多人都在这边，就过一阵就因为纽约本来也是一个大都会，就是来来往往人都路过，我就见到了很多很多人，我就一时恍惚啊，感觉好像在
2023年四月份我也到了纽约，
对对对，我们也在那边见，还有然后就是觉得那个春天见到的人比我几年前几年在中国见到的朋友还要多，就觉得蛮搞笑的，也是挺好玩的。那确实现在就后来大家就是这个离散的这样一个词语出现，离散人群啊，说这是一个离散的年代啊，我觉得还蛮贴切的。这个离散因为就是说是从一个向心的中心的一个地方，可能我们过去觉得中国可能是我们心中的中心吧，因为我们关注的事情心心念念就是中国的事情。那后来你看像一些读书人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处境大家也都知道，就不断的这样的没有办法就离开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学生年轻留学生，他们可能之前很多人还蛮粉红的，也许很多人不是不光是粉红了，就很多人会觉得中国的这种发展很有希望嘛，很多人都是要回去的。我记得19年嘛18年我在北京跟何岩，我们跟一个朋友还有他的孩子吃饭，那孩子在美国读了研究生，我们就说啊，你是不是要留在美国，他说肯定要回中国呀，你们不知道吗，美国早都不香了呀，一定要回中国的呀，
中国生活多舒服啊
对，
外卖多快呀，
他说
还不用给小费，
他说美国都不香了。然后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知名的一个媒体人，我不说他名字了，他我们在台湾当时一个交流，他给台湾的那些学生说，你们不要眼睛都盯着美国呀，现在全世界的钱都在北京上空呢，2016年。可那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作为这个媒体人吧，经历了那个像2015年的那个律师的抓捕，然后还有那个此前媒体的那些打压七不讲等等的，已经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了吧，反正你就非常知道他我不知道后程怎么谈的那一期节目，你肯定是知道不会好的，他这样搞下去怎么会好，你明显的感觉到他所有他你的自由之前有的一点自由一直在收紧，一直在没有什么好消息。所以但是然后那个朋友还很乐观，他说全世界的就是说给台湾的年轻人说，你们要目光看向北京，不要老盯着美国。然后到19年还是这种乐观状况。但是我觉得经过3年的这种风控之后，其实很多年轻人就明白。那所以的话现在很我就回到离散这个题目，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也是可能就不能再回去了，有国难回，其实回去怎么办，回去面对你其实是没有什么前途和希望的，是吗，回去以后。而且现在情况我听他们之前有反正有这消息说一些大的一些好的机会，他们会很警觉那些从海外留学背景回去的人，他们可能更愿意招国内的什么名校啊什么，你们这些人不能被信任了，你们可能已经是吧又被洗脑了，你们就不好管了，就你们也是就不可能是可能不是我们的接班人了，就这种状况的话，所以很多人这离散群体们包括很多没办法回去的年轻人是吧，是一种之前那个谁吴国光老师在季风有过一场演讲，他说到一个亚流亡的状态，可他可能不是真正的流亡，但是处于一个自我也可能要自我放逐没有办法的一个状态。那这里边很多了，那就反正像我这样我觉得我只是做一点专业的事情的人，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真的是做一个正常的专业的事情。可是中国状况这些年就是你越做专业的事情你就是要被干掉的对象，因为你专业，你记者专业，你就要说真话，你要想客观真实的做记录是吧，知识分子你想老师想专业他要跟学生分享是吧，你要教会他们独立思考，然后那企业家要专业，你可能是吧你要按照市场规律做事， NGO 要专业干嘛干嘛，你要是吧这种建设这种公民辅助弱小，那先全被干掉了，就所以我觉得这种状况下现在离散在外的很多人就是其实他们是身上是会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你心念所寄嘛，你当然想着你做，我就说我之前那个哈金曾经来 DC 讲座，我跟他还交流过，你曾经可能抱着一个 像我也觉得做世界公民的一个幻想。可是你来了以后，你这个世界公民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做。就从你的思想上来说，你想做世界公民，可是你的心念真的就是在中国。我不知道别人可能会英文更好或者什么的人也许会更好，但我觉得我即使英文好，我可能还是做不到那个。
对呀，我在美国最大的媒体用英文写作，但我还是中国人啊，我还是对中国的文化最有亲近性啊，我还是喜欢吃中国菜，我见中国朋友，对吧？
吃菜这个当然吃菜，可是就是说主要的问题是你心念所寄是在中国。
对呀，就是精神上你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吗？
你的说白了，你的好多朋友在那里啊，曾经你们一起做事一起干嘛，你现在想起来，我就之前其实很这几年我就是一直觉得是一个空白，有点无话可说的状态。当我在离开这两年多吧，其实是很空白，你无话可说，不想说什么，可能内心里面有一种惭愧在里边。你觉得朋友
为什么惭愧呢？
哎，反正我就这个别人说就觉得你这惭愧啥，可是你心里是知道，然后你今天在这儿，你是不是你所可以追求的嘛？反正一言难尽吧。
我说个高兴的事儿吧，就我是前几天吧，我就前几天来东京，然后见了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五年没有见。哦，见到真的好，太亲了，太高兴了，就是说也说不完的话，还是真的是我觉得不能回去，真的最难的还是就是不能见到朋友。对，
作为离散的一员，其实你的心念心的那个心上心那个地方还真的是中国，就希望他好嘛。是一个是就希望他好，所以的话我觉得你的关怀所在，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义不容辞了。你在外面如果说你本来过去就是做社会工作的嘛，当然就所以我还是对我来说，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在做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反正各种媒体打杂，就是编一些东西啊，写的东西有点少，就是写东西少的原因就想的很多，但是我知道你知道吗，离开之后那种心态有时候会让你写的时候也很谨慎嘛，你就觉得自己其实可能对自己有点警觉，是不是你指手画脚是吧，你可能有时候写的也不一定对，可是我还是会尽力而为了，反正我是记者了，然后编东西啊什么的，这是我所做的。然后呢我看到的，我刚才说到我觉得 DC 的那个积分书店就是一个对我来说至少就是它是一个，那我离散在外，哎，街角现在有一家书店了，而且是中文的，这个书都是我喜欢的书是吧，都是好书，然后去以后看看书，你就突然在离散中间像有一个温暖的一个驿站一样的，这种感觉让我就觉得在这儿待着我还是还有点幸福感吧。就然后另外我觉得我再给你一个观察，就是在书店看到那书店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包括你们在东京其实就像弄堂呀书店这些都是一样的，这种公共空间它有一个开放性和生长性，你就不知道你门开着你不知道在这里你遇到什么样的人。我那天在那儿突然看见一本桌上有两个年轻人在那说啊，这个是大学城里的公民这本书作者陈红果。因为我当时在西安时间很长嘛，然后在西安那个知无知，当时陈红果老师办知无知，我也是我们都一起老在一起帮助。然后他那本书在香港印的，最后在香港没法放了，因为香港不是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清理书籍的活动嘛，很多公共大学什么放书。不能放书在办公室，放这些书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罪名，然后这些书都流落了，然后他这书从香港先寄到台湾一个朋友收留，然后好像先到飞地吧，然后反正就又到积分来，就是这很神奇的一个旅途，然后放在那儿，然后两个年轻人进来说啊，这个干嘛干嘛，然后我听了一耳朵，哎，说郑红果，然后又说我了，提到我了，我当然就上前去搭讪啊，我说哎，你们那个，我说这个作者就是陈老师，他现在还干嘛干嘛，然后就聊了一下，结果说他们是当年在做就是丽人书院的那一波年轻人，哦，他们竟然就在这里相遇，那当然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在这边读书啊干嘛，就跟他聊了一下，恍若隔世了。然后我上去看了会儿书，一会儿下来又跟那个人聊的时候，说到新闻呀什么的时候，另外一个女孩结果在旁边默默的看书，突然问我，哎，你也是做新闻的吗？我说是啊。然后她说啊，我是那个人大新闻学院毕业的，人大学新闻的，2014年到2018年她学新闻，但她现在在 美国这边是做律师了，读了法学院，然后但是他心里他说我原来在澎湃实习过啊，我那时候就想关心计划生育的题，就是他说我做一些题都做不了，我说你是什么题，什么计划生育什么，我说那你这题在中国那时候就肯定是不做不了，但是现在很可笑，现在计划生育搞要三胎了嘛，
对，
就特别荒诞，
让大家结婚生孩子，对，
对，我跟他就聊这些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有一点就很神奇的，我相信就是这就都是离散社群了。大家的你说他关心的研究的，其实他到现在还是没有放弃那种对中国的关心嘛，我觉得很好，就是大家连接在一起，当然就是希望就是说现在墙很高，就是我们在外面就大家所谓离散的这种就是公民社会，我们首先建设自己，就因为公民社会我想它不是一劳永逸，它是永远在一个建成的一个状态，你在这过程中你首先学习，我们自己学习做公民嘛，然后如果相关的一些讨论啊，一些思想啊，一些东西，像后程做的节目呀，像不明白播客呀，像我们做一些报道啊等等，我当然是希望他能更多的有更多的渠道返回到国内，就是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也说的，说哪怕一鳞半爪也是吧，几句话有真正好的打动人心的东西能够回去，能够就是安慰到很多年轻人。我那个白纸之后那个2023年我当时写了一个新年献词吧，我因为原来我做那个公号叫雪纺，我那时候老喜欢写，现在就觉得写东西有点矫情写这个献词，但是当时2023年的时候因为前一年是白纸嘛，我写一个东西，我当时原来想着不署名字，因为我也老被他们找麻烦呀，家人啊啥，后来我觉得我还是应该署名字，我觉得它只起到一个作用我就满足了，就是我让那些年轻人知道啊，有一个这个就是不太年轻的人，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愿意跟他们呼应，愿意，我就后来我跟那个一些年轻人讨论的时候，关于实名的问题，我说实名的力量其实它是在这里的，有时候一部分就是你是会一种连接嘛，你都是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就全是 ABCD 名字都是换一茬一茬英文名字，从 ABCDA 打头 B 打头就一串那样搞下去，但这个东西你最后就成了一个小的社群，你没有办法跟社会连接，所以我希望就是所谓的离散社群的话，它更多的打破一个社群的一个我们小圈子抱团取暖的一个东西，最后你要跟社会连接，那对年轻人会是一种鼓舞。
后程呢、嗯、后程你怎么看呢，就是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因为在国内其实我也做很多表达，你当时觉得人不管这个他对于言论的控制怎么样，但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对吧，你也可以翻墙海外的信息，读的书电子版什么都能看到，但其实我觉得出来之后我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啊，就因为你出来之后很多话题都可以公开的谈论，可以公开的跟人分享了，比如说说白了就中国转型，这个就是这本来是个特别好的话题啊，你现在说的是不好意思啊，中国转型虚头巴脑的对吧，但是实际上你开始跟我猜这个话题每个人脑子里都设想过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转型是什么样，但是在国内呢这个是一个比较难以触碰的话题，但出来之后在比如说在东京人文论坛我们就谈这个中国转型的话题，就掰开了揉碎了一点点讲，哎，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的思想自由啊，其实还是受到身体的控制，就是出来之后所谓的离散社群在海外，就是实际上你的身体自由之后开始真正可以触碰这些话题，你的大脑才真正被调动起来，所以实际上我在海外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啊，就是我可能过去高估了在国内这种思想的纯粹自由状态，就出来这个状态呢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的矫情点啊，成为了一个更完整的自己的感觉，就是刚才我觉得有一个点江旭老师说的特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念是还是挂念国内的，我从一个比较理性角度来讲，不只是心念挂念国内，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中国生活用中文读了最多的中国的信息，对中国有身体力行的感受和经验，说白了如果我们每个人有一种公共生活的潜力，这个潜力绝对是在中国社会最使得上劲儿的，也就是说你说我要现在来参与日本社会，我日语都不会说，我参与建设什么日本社会对吧，那我的经验也是中国经验，那如果我们每个人有一种潜力啊，我们经常谈潜力，那如果每个中国人有一个公共潜力，这个公共潜力一定是指向中国的问题，指向中国的社会，也就是说我觉得海外这个所谓完整的自己啊，你就是感觉自己的公共潜力在逐渐兑现，所以我觉得作为离散社群和离散社群彼此之间，我们就是不光要把自己的公共潜力兑现出来，也在帮助比如说在东京人论坛或者在 季风书店，我们也让其他的在海外的中国人在有这个条件的情况之下，能够把自己对于中国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潜力逐渐兑现出来。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渐渐的把自己身上这部分对中国公共性的潜力兑现，这不就是公民社会吗？我觉得公民社会就是不管从专业性的层面还是从每个人生活的层面，我们就是要到海外来已经没有太大的拘束了，我们就是要完整的自己，我们把每个人身上对中国的不管是情感的还是理性的经验的这部分潜力要最大程度上兑现出来，我们才不算都不说对社会有什么责任了，就对我们自己也一样，你在中国吃这几十年苦你不白吃对吧你吃这几十年苦你得使上劲儿对吧，你得把这个潜力兑现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在海外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感觉这部分的自己能够比较完整的发挥出来，也能够跟其他人互相交流，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把这份潜力兑现吧，就是海外社群的一个点。当然我们如果这个影响力能够传回国内，让更多国内的人能够参与到这种对话过程之中，大家都把自己潜力逐渐找机会兑现出来，那这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又往前走一步。
经常有人，以前经常有人跟我说，就是现在有一些微信群，他们是专门放音频的，就是不说话，就是大家就分享音频，因为音频的这个屏蔽的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屏蔽吧。然后呢应该是前两个月许成刚老师就给我发了一个那个截屏，他就说是他的在不明白播客上的有一期节目，就是在墙内就是分享的挺多的，就是用音频分享的。所以我们每一期也都是有这个文字版，而且是专门找人做的比较好的文字版，那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文字比较也是比较容易分享一些啊。我们也的每一期都是让大家可以下载的，都可以自由去我们网站上去下载然后分享。这个我经常能听到，就是我们墙内实际上是有挺多人听的，这个这是我特别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对，就是办这个播客特别关注一个。老刘怎么看这个问题？老刘是我们这里面在外面时间最长的，我们三个人真的都是新的移民，真的是都是这几年
待了二十几年了，二十五六年了，哎，长没有用，白待了。是这样，我特别欣赏那个就是在美国啊，在日本啊，还有在其他的地方其他国家开书店的一些朋友，因为我想还有一些组织文化活动的一些朋友，我想这种就是经营的能力和组织的能力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因为每个人的职业啊特长啊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呢，你能做出来，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一种举动。在海外建设公民社会呢，我想可能有两方面的意义了。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本地，你到了美国也好，到了其他国家也好，在东京也好，那么归根到底呢，你要一点一点的了解本地的社会，那么融入本地的社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周围看一下，并不是每一个第一代移民在这方面都能做到的。有些人他刚来的时候，大家在很多方面感觉到格格不入嘛，有语言障碍，也有一些其他习俗啊，其他的一些障碍。但是呢，你看到过了好多年呢，还有人还是格格不入。我想有一点就是说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这种每个人的精神底色，就是你的价值观，因为你在国内接受的价值观，包括你不赞同体制，你不赞同现在的这样一些做法，但实际上你接受的这个教育呢，这个价值观呢，有很多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它跟这个就是现在在这个文明世界它的这个同行的价值观，以前叫普世价值嘛，有好多是格格不入的。你怎么样来改变这种状况呢？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了，我想，但是呢，通过读书啊，通过一些组织文化交流的活动呢，通过一些分享啊。这就是大家都会一点一点的来改变。那么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呢，我想可能更大一些，就是我们在海外的做的这样一些事情呢，它会影响到国内，那么影响到国内的这种公民社会的它的建设。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那么现在国内的公民社会实际上连萌芽都没有，但是它呢会一点一点的产生影响。因为整个中文世界呢，因为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嘛，它是相通的，全世界都一样。那么整个的汉语世界呢， 你讲什么呢，它传播是很快的。这种影响和相互影响，因为我们关注国内的话题，关注国内的事件，那么这些呢都是我想对第一代移民来讲都是人之常情。是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用呢？打个比方，就是说你推倒一堵墙，有一句话说你墙倒众人推嘛，你一个人推不倒，你就是大家都一起推嘛。那么一起推，十个人还没推倒，那五十个人还没推倒，那最后一百个人推倒了，是不是这一百个人里边的每个人的力量都有用呢？他肯定是每个人都有用的，你少一个人可能他都推不倒，但是人多了之后呢，你可能感觉不到，就是说啊，我这个人力量太小了，我说这个有什么用，我做这个有什么用，它其实用处是很大的。我那个在博客里边呢，我讲了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在2025年要做什么呢，你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那么我想你能做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想说什么你把它说出来，你说出来就会影响别人，你做的事情你的言行都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你说是不是能够马上看到效果呢？肯定看不到的。你可能一年看不到效果，五年十年都看不到效果，你最后的那个目标可能都你都看不到它能够实现那个目标。但是我想大家在这方面呢要有耐心，因为我欣赏那个马克思韦伯的一句话，他说这个政治是什么呢，政治就是用钉子钻透硬木板的工作。你拿锤子一砸钉子弯了，你根本就是无用功嘛。所以呢我想我们做的实际严格的讲都不是搞政治，我们跟离政搞政治还远着呢，我们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离政治就是不是那么近的一些事情啊，都是比如说你传播文化呀，传播教育啊，那么做新闻啊，等等等等，这本身都不是政治，这是完全不同的行业。但是那么你做政治的时候都需要有那么极大的耐心，像用钉子钻头硬木板一样。那么你做其他的行业，做其他的工作，这种耐心呢也是很关键的。我想你比如说你建公民社会，你建公民社会呢，我想它比政治要难得多。你政治好比说哪个人突然就完蛋了，然后政治马上它就变了。但是当然变好变坏是另外一回事儿，也许会变好一点，也许会变得更坏。但是公民社会不会的。公民社会它是需要无数人几代人他不断的努力，不停的努力，每天都要做，每天都要说，这样才能做起来。你如果说政治是用钉子钻硬木板的工作，你要建公民社会啊，传播文化啊，传播这个文明价值观，它是要钻透好几层硬木板的工作。我想海外呢，大家在做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大家下面都有好几层的硬木板在钻，需要无数的人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做的人多了呢，他最后呢，以后呢，他肯定就会有效果的。当然，是不是说我们能够我们的目标啊，比如说啊，要看到有民主化呀，或者民主转型了等等等等，他可能看不到。但是如果是你的目标终极的目标是那样的话呢，这里边有两种态度，一种呢就是。你看不到是不是就不做了，另一种呢就是说我看不到还是要做，我想后一种态度呢更值得我是更欣赏就是更佩服的一种态度，就是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可能看不到目标，但我还是要做，从一些细微的小事情来做起。
那我们现在就说一下2025年吧，然后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给我们发在这个 Slido， 我们有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有 Slido 这个你们可以提问题，或者就在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的这个 YouTube 下面的这个评论可以写问题，我们待会儿谈完2025年我们就回答一些问题，已经有好几个都真的很不错的问题。我们说一下吧，你们觉得2025年的中国和世界会变得更糟糕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更可能发生在哪个领域？后程老刘，然后江雪。
就虽然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啊，但是我对2025年没什么乐观的，尤其是2025年的上半年，我觉得还是会比较糟糕的，就不管是中国啊、美国啊、欧洲啊，都会比较糟糕。比如说欧洲马上面临两个竞选和两个政府重组，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从现在情况看基本都很难有什么好结果啊，应该结果都比较糟糕。然后马上2025年美国就是川普的第二任期的开端，那川普第二任期都还没开始呢，现在已经闹了一团糟了，所以刚开始的情况之下也很难想象能够有什么非常非常好的结果。那包括中国的经济也一样，就是2024年就是一直在往下走，现在看起来可能快要放水，那时候放了之后估计短期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总的来说就是2025年呢，跟我刚才想的一样，其实2025年依然会是一个变动之年。其实我觉得大家看2024年，我感觉啊，就2024年的上半年你感觉世界还在按照过去的轨迹走，但2024年的下半年其实感觉有一个加速崩解的过程，对吧？各个国家包括韩国爆发出那么大的一个戒严的事情，其实各个国家都在加速变化。那我认为这个加速变化的趋势到2025年是一样的，尤其是上半年，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看到各种各样很坏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总的来说，我对2025年本身大的环境和大的局势吧，包括大家的生活啊、失业的情况啊、消费的情况啊、收入的情况、股市的情况，我都不觉得会出现很快的优化，甚至我认为更多的问题会爆发出来。
我想2025年是2024年一个继续了，它不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就会改天换地啊、新天新地啊，那个在历史上你可能过一千年能发生一次两次，哎，像2025年肯定不是那样一年，它只是过去这些年的一个继续。这个继续呢，我想在中国来讲它就是一个继续下沉嘛，我想各个阶层都会继续下沉。那么美国呢，它会是前面这些年的继续，就是2016年以后的一个继续，已经持续了八年。会不会出现惊喜呢？我想大概率不会出现什么惊喜。川普他的第二任他已经干过一届了，而且中间隔了四年。他的一些做法呢，大家也他的一些风格大家也都比较熟悉。我想外界呢可能会在这方面呢，就是川普当政以后呢，有一些预期了，那么有这样预期那样预期，有些是完全相反的预期。他会不会在做他竞选时候的做的那些事情呢？他会做一些，能做多少呢？能做10%、20%有可能。但是你如果是预期他会做他的大部分，甚至能做到一半，那种预期是虚假的。就是要把竞选的那个 rhetoric 跟这个他实际上能做的要把它分开，就是执政跟竞选完全是两码事，在美国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做法。哪一次是听那个 Dan Carlin 他讲那个，他有一次采访一个政客嘛，那个政客说呢，只有蠢货才相信那个总统会做那个他竞选时候说的事情。竞选跟那个执政呢是两码事。他会怎么执政呢？我想你看一下他的第一任，大体上呢能够预判出来的他的一些风格了，他的一些做法了，当然不会完全一样。
江雪呢？江雪怎么看？
我就节省点时间，我同意他俩的看法。我觉得就对，反正美国就这样，然后
会好啊。
对，中国就是那个我觉得就是这种下沉中间，我还是很担心就是发生更多的事情，就普通人的那种。
你来说下面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你总是回答得很好，就是无论2025年我们感到悲观还是乐观，很多人呢可能在未来几年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也就是说当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需要做些什么。你们可以好几位听众都问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具体的做些什么。我们当然前面有一些聊，你们怎么说呢？你2025年你有什么计划？我自己说吧，我先起个头。2025年我希望我能够运动更多，睡觉更好，然后去很多的地方，我已经有很多的旅行计划。三月份我还要去巴黎跑个半马，然后呢跑完了和朋友去那个勃艮第了或者什么地方去喝酒，就是希望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 当然我是很努力工作，是吧？我做两份工作，但是呢也要努力的生活，让自己的开心一些，就是哪怕是就是绝望，哪怕是无力，但是我们每个人就是把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就是这个就挺好的。我们刚才说后尘的这个有一只狗，江雪有一只猫，我是这个catly single lady， 又没有猫也没有小孩儿，就是比较失败，那但是我有自由，我是随时都不用管猫也不用管狗，只有几盆花，随时可以出门当然没有老刘，这个没有老刘那么潇洒，就是一出门出好长时间，我还要工作，有老刘是半退休绝对享受生活。那位就是我，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的 superficial， 比较浮于表面的，就是说我打算怎么2025年怎么过，但是呢那什么事情都可以从表面来嘛，我们别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江雪你来说，你总是更有灵魂的一些回答。
没有了，你的因为我更虚无是吧，更没有，我不想抖受鸡汤了，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每个人就是要把自己生活好，然后扛过这个时代吧。因为我正好这个反正年底的时候总是最后一天就会很多感慨，也会打几个电话，我打了电话打给那个我之前关注的星火的那个老人家，你想他们是1950年代那时候6059年底办星火杂志的，现在还有健在的那个顾燕老师，然后他是林昭当时的知己朋友，然后那个像向成建老师，一个在江西，他们俩一个在江西一个在安徽，我给老人家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我会打那个，因为他们也微信嘛，微信视频电话就无所谓了，打电话我截一下图，我觉得很珍贵了，都身体不是很好，向老师，顾老师身体还挺好的，88了嘛，我们要都好好的，然后等着看戏呗，就是给老人家会这样说。那给年轻的朋友我就还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先把自己生活下去嘛。有之前有一个年轻人问我说，他在就是他学这个老师师范毕业，然后现在就面临找工作啊等等，说他有一个选择可能回到老家然后去做一个老师的工作，但他觉得非常的苦闷啊等等。我说那你反正还是要先工作，就是先让自己生活下来是吗，你就要独立嘛，要自己养活自己，然后安定下来之后你就自己去做一些建设自己的事情，也不要去冒进啊去干嘛。你说我们不能鼓励，那你现在环境不具备的时候你让年轻人你去干嘛干嘛是吧，有人说什么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可是谁去站呢是吧，如果你没有站你就不要鼓励别人去站，就是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活下去。那对我来说我自己也是要活下去，中年的时候换到一个地方首先要活下去啊，这美国这地方也不是是吧，过去在中国你
这不是我跟你说的话吗？
对，所以过去在中国特别放飞自我，反正自己有房子住就无所谓，就是穿个布衣裳什么吃个饼子也可以过。就在美国你这个就是说首先让自己生活下去，另外就是不要生病嘛是吧，你现在异乡做一个异乡人的这样像你说的，所以我也要去跑步，而且我已经开始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真的吗？你都没有告诉我，
这私人的事为什么？这就不要在这说了，
好吧？你看我就说了，我连我去跑个半马都要跟大家说，
这个很重要。你非常重要，你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你算了吧，
你做了那么多，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你的声音就穿破高墙的声音。这个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是，
没有，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就是要开心的活着，健康的活着，这是最重要，这就可以了。我觉得做人可以做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没有，
就是，
还是要有意义感的。你的做这事儿特有意义。我说那个，就刚才说星火老人家，他们1950年代那时候，他们听美国之音去获取信息。今天的中国人还是听美国之音获取信息。不过现在多了不明白播客是吧，
对
对，你去觉得也
是我们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地下电台，
对，但是你也觉得挺可悲的。几十年过去那些老人家美国之音获取信息，我们今天中国人还在听美国之音获取信息，所以这种就是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这些事情，反正我们就尽量的去做。
那当然了，我是说的是这些都是前提， 你要自己要过得开心、嗯、要过得健康、嗯、你才可以别的才可以有持续性，你那些有意义的工作才可以有持续性。
对，我就希望在国内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够就说真非常苦闷了干嘛了就读书呗，然后去见朋友，然后去他们之前我们说的什么叫锻炼身体保卫社会，就你保卫的是这个社会，你自己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让这个社会是吧多一点关心身边的人，嗯，减少自己的傲慢，我觉得这个就很棒了。
老刘是活得特别的来劲的一个人、嗯、跟大家说一说2025年你会给普通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两个词就是快乐 happiness。追求快乐是美国的建国信条，好多人把这个给忘记了。你看独立宣言第一句就是人的三大权利，生命自由，追求快乐，就是中文把它追求翻译成追求幸福，太高大上了。什么追求幸福，就是快乐嘛。他为什么把追求快乐作为一个建国信条，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那个 V.S. 奈保，就是那个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啊，奈保尔那个作家，他说他那个大概是1980几年还是90年代初，他在纽约有一个演讲，我们的普世文明 ，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 他在里边他就说追求快乐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是把全世界人联系到一起的一个信条。你不管信什么宗教，你不管是什么文化、什么传统、什么历史，没有人是反对追求快乐的。那些反对追求快乐、让你吃苦的都是混蛋啊！人要吃苦，但是为什么吃苦呢？还是为了追求快乐、追求幸福嘛？你高大上一点说，你怎么去追求呢？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呢？有好多事你可以做嘛，像你去跑步啊，你去你跑不了马拉松，你跑半马，你跑不了半马，跑1万米啊，你跑不了1万米，你跑5000米嘛，你去做嘛，然后你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有自己的朋友，这些都是一些可以让人快乐的事情嘛。那么但是呢，把这些表面的东西放到一边呢，你会看到它的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这里边的一种责任感，就是每个人呢要对自己 responsible。 那么我们在中国接受教育呢，我们有一种错觉，实际上是很错的，就是我们对国家有责任。我们对国家有什么责任？我们对国家有责任，但是对国家的责任不是我们第一位的。我们首先的、最重要的、第一的责任是对自己的。
胡适，
是
的，就这句话我记得最清楚。
是的，那么你对我，但是中国的教育呢？他教育你，我们的第一责任是对国家的，那都是胡说八道。那你对国家的那个责任，他们是引导你，是对那个掌管国家的那个人的责任，你对皇帝负责。不是什么对国家负责，你首要的责任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不管是独裁还是民主，你首要的责任是你对你自己、对你本人的责任，然后从你自己、对你本人、对你身边人的责任，它是这样一个序列，然后才是对国家的责任。你对你自己有什么责任呢？你首先要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你身心不健康的话，你会成为所有人的负担，成为社会的负担。所以你要为这一点，你就是说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事情，你就从很小很微小的事情去做嘛。你跑步你跑不动，你出去去走它5000米，走它1万米嘛。看书看这个难懂的书看不懂，你就是从最基本的开始来做嘛。我想这就是一种基本的责任。所以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是讲我们对2025年是应该乐观还是悲观。我想呢，有乐观有乐观的理由，悲观有悲观的理由。但是呢，我们在讲乐观和悲观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我们看这种乐观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乐观。那悲观呢，是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悲观。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一种乐观，它是一种负责任的，我欣赏这样一种乐观。那么如果是悲观呢，它是一种负责任的，我也欣赏这样一种悲观。所以乐观和悲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呢，就是大家要负起对自己的责任，不要让自己跟着这个社会下沉， 在这个下沉的时段呢，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大家的那个很多目标了，好比说最大的目标，比如说中国是不是将来会有民主了，将来会有民主什么时候有我们不知道啊，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也许更长，也许一百年，但是我们是不是要把自己跟那个问题绑定呢？不要把自己的生活跟那个问题绑定。他不管将来有没有民主，你这个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民主，那个东西不对你个人来讲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你自己的，你对自己的责任，你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快乐，怎么样用自己的快乐去影响别人，也让周围的人更快乐一些。我想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耶鲁最受欢迎的本科生的课程就是快乐 happiness， 就每年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的学生都会报这个课程，就是最火爆的，就1000多个学生会报这个课，这个公开课真的是特别的，就是确实快乐是我们的自己的权利，对，让自己开心。
是 你这么不快乐的人还写过一本书呢，叫快乐的科学。
你才笑死
他多不快乐，这一辈子过得多不快乐，他还写了一本书啊，叫快乐。
对对对。后程呢，后程怎么看呢，就是你觉得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
在刚才这个基调之下，我这个回答特别不合时宜。
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我们就是
对
被我引歪了，被我引歪了。
不是 我刚才也很重要，就是不管怎么做，你在一个好的状态之下，你要享受你做的事情，对吧？你不是说每天苦哈哈的做，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但我觉得还是我有点想法就可以做的。我觉得我非常简单来说，就是分两部分，一个就是无论如何都得做的，就不管明天中国怎么样，明天就民主了，那你说明天中国就算民主了，变天了，那中国的性别问题有改变吗？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状态有改变吗？中国对农村问题有改变吗？对吧？也就是说甭管中国什么政体，甭管中国是一党专制还是怎么样，这个社会上都有好的问题，你都得去做。所以这个东西你不用等中国民主，那中国的性别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外交的问题、对国外的看法、民族主义问题，你今天就可以做，对吧？这些都是可以现在就可以去做的。就无论如何，就是我一直有个感觉啊，就中国的问题不只是执政党的问题和政体的问题，就我们整个社会的积累是非常非常薄弱的。就社会的积累本身虽然很难，但是有些问题也比较敏感，也比较危险，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个是不用等的。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都在讲啊，既然中国过去30年是在一个惯性之下生活，在这个惯性生活之下呢，我们就假设生活一成不变，不管是好的部分坏的部分都这么来。但既然我们说2025年可能是个改变之年，就是我们过去30年的这个路径，不管是经济的路径还是世界的情况都有变化，那我觉得有一个时效性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甚至每个人可以去想办法感受感受这个改变和了解了解这个改变本身，其实我觉得也是个很重要的事情。都不是说要去积极的改变什么，其实说实话就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你说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能够积极的去改变什么，说起来也是太大了，对吧？但我觉得每个人总可以去主动的了解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在一个改变的时代，你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至少先改变自己，就你改变自己对于过去惯性的理解方式和惯性的思考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接下来对于时效性来讲可以去做的。对，我就简单说这两个。
我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就谈到这个海外的离散群体，就是我们听众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评论啊，都有很多评论，我也这一边那个还在看着，都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说这海外离散群体做的事情有没有用，就很多就大家都纷纷留言说有用，真的是挺不错的。还有一个人说，我们就说还有一位听众叫 Hoshiyomi， 应该是在日本的听众吧，他说我都给爸妈放过不明白采访的好多期了，他们听了还会和亲戚去聊。那下面我来念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我在一个小地方的政府单位工作，时不时能感受到大环境虽烂，但是还能做一些细小但正确的选择，可长期工作中还是常常对继续做事情感到悲观，不知道这对未来有什么影响，想要放弃。他说我对我的问题是，那么对未来的预期无论是乐观 还是悲观，是否都能秉持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为什么重要以及如何重要，还有就是说怎么能够找到这样积极行动的动力甚至空间呢？我不知道你们谁要说。我来那个念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因为他说他是在一个政府部门工作，然后他来问这个问题，就是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谁，也许后程可以来聊一下说这个政府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他们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或者你有什么建议呢？
因为他最开始那个点的我，他说那个钟理，那钟理是说是我感觉
是你呀、我都不知道钟理是谁，这上面就你的那个粉丝实在太年轻了，上面好多黑话我都看不懂。
对对对对，所以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就首先呢，他的这个环境肯定是最难最难做事的环境，对吧？他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方政府，不管是资源还是做事空间啊，其实包括周围人的环境和观念，我可以想象相对都比较陈旧。你说你在上海的一个部一个工作，可能周围的环境相对好一点，社会资源多，在一个小地方其实就很难。这种时候很多人告诉你，你应该就做枪口抬高一寸之类的工作，但这个他也未必是维稳部门，也谈不上是不是一定要枪口抬高一寸。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好的问题。他其实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条件限定在你一个小地方的政府单位工作，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积极的事情可以做？那最浪漫的来讲当然可以，那任何环境比如说你做扶贫工作有很多你可以去改善的，你跟周围环境的改善都可以，但这种我觉得相对来讲真的太浪漫了。所以我会觉得但是我有个特别实际的想法，这个实际想法听起来特别疯狂，但是确实是我非常诚实的想法。我诚实的想法就是说，不管中国未来变成什么政体，中国未来变成什么情况，你作为在一个小地方政府单位工作的人，我跟你说，就算中国明天变天了，你们那个小地方还得由你来工作。所以说你既然有这样的经验，那就说白了，中国如果真的变成一个有公民社会的国家，那么最能够设想原有体制如何与新的社会融合合作的就是你，就是这种基层经验的人。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啊，说白了你要让我想我是不知道的，我没有小地方政府的经验，我并不知道如果政府变成另外一个社会的形式，小地方的政府该怎么运转。也就是说你这个小地方政府如果未来有市议员了，说白了我知识再多我也没有你更有资格当这个市议员，你对于你的地方财政啊社会运转有真正的了解。如果中国未来有市议会的话，那你选市议员肯定比我更有资格选得上。所以说我觉得你非要说你能够做什么，现在来讲我能想象一个小地方真的很难，但你真的可以设想好未来中国变天了民主化了，你就是你这个小地方的市议员甚至是市议会的议长，那你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你可以去歪歪甚至会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但你要说你当下能做些什么，那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很难的问题。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是不是老刘或者是江雪可以回答一下，就是这位听众问说，如果普通人无法推动任何改变，那是否还值得选择留在国内，是否应该选择全力以赴出国？我想问的是普通人是否真的毫无办法去推动局面改善，否则留在国内的意义就又在哪里？老刘。
我想是这样的，你是留在国内还是出国都是个人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像我朋友当中有人就选择出国嘛，那他有人选择就在留在国内，甚至出国以后回到国内。他回到国内并不是因为他对国内有什么乐观的看法或者有什么光明的前途，而是因为国内有亲人嘛，有父母，那么有朋友更多一些。我想这个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一个选择了。你如果是我想如果是你觉着自由个人自由对你来说最重要，你就毅然选择出国嘛，因为这显然你在国内是得不到的。那么如果你感觉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你本人的这个职业方面的圈子对你来讲很重要，那么另外呢亲情对你来讲也很重要，就是我想你就可以选择留在国内嘛。在留在国内能做什么呢？那么有好多事情可以做，有好多事情做不了，因为每个人从事的职业不太一样。那么有很多职业他还是可以照常做一些事情。但是你如果像就是刚才各位 做的职业，像做记者了，可能现在基本上做不了，有没有太多的事情能够做。所以呢，你要看就是你做的是什么职业，你做的是什么行业，你有哪一些专业的技能，这些方面都是要都是要考虑的。但我想你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就是有一种态度，你这种态度的，我想有两种，它不只是现在大家遇到，实际上从很早很早以前，2000年以前、3000年以前的人都能遇到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处在一种困境当中。什么选择？你要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就是在国内念过书的都很熟悉的，你只要高中毕业都知道这样一些说法了。有一种态度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嘛，这是孔子就是儒家的他的一种态度。那么他是很早的人了，在当时来讲，你说那种环境当中呢，他处理问题，他是选择这样一种态度。他，你想到了孟子，他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君子不立威严之下。那么孔子也说那个威邦不禄，乱邦不举，这是他的态度。就是学习这样的一些做法，这样的一种态度，你也可以选择留下来，知其不可为而为嘛。你也可以选择就离开嘛。那么但是还有一种态度，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庄子的一种说法。那么是不是说不可奈何安之若命了就什么也不做呢？不是的，它并不是一种很消极的态度。如果是你就是完全躺平，不是那样的一种意思。他是说呢，你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你虽然大环境你改变不了，你对大环境啊，对这个整个国家的这个状况，那个你无能为力嘛，你是无可奈何的。你安之若命，你知道事情就这样了，但是你还是能做一些事情啊。你要不说你影响，你觉得改变不了这个整个国家，没有人能改变整个国家的，连皇帝都不能完全改变整个国家。那么你能改变什么呢？你至少可以改变自己，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另外呢，你可以改变你身边的人，你有男朋友啊，你有女朋友啊，是吧？每个人都有其他的朋友啊，都有社会关系啊，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改变的。他积少成多呢，他整个社会就会改变。这我想，这是我的一个说法。
李侯成，有一位听众，他问你一个关于 Gen Z 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之前在这个东京人文论坛关于诺奖读书会的讲座中多次提及，随着中国经济的恶化，共产党会慢慢放开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让步来缓息民怒。但是共产党会不会只在经济领域放开，但是政治上不放开？中共自改开以来都将经济的高速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的重心，若经济放开能缓解，那么政治继续保持现有体制也无妨。第二是 Gen Z 真的会成为中国的光州一代吗？在李老师今年最后的一个直播中，李老师觉得未来 Gen Z 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光州一代，老师的判断依据是什么？作为一个 Gen Z， 我觉得身边岁月静好或者不敢冲击这个体制的还是大部分。
一个最简单的视角，就是中国现在几乎已经不存在只关乎经济不关乎政治的事情了。就比如说最近这个公务员加工资，这是个经济事务，那跟政治的分配高度相关，对吧？比如说国企的改革啊，央企的税制改革，就中国现在已经不存在只经济不政治，其实过去也不存在。你说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太政治了，对吧？就是拆这个全能国家最大的壳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养成一个视角啊，就中国不存在只关乎经济不关乎政治，所以他们没有一个选择说我只妥协经济不妥协政治，这个其实是不存在的，这背后都是连接的。好，我说第二个问题啊，关于光州一代这个问题，当然我不是说你们能够迎来光州一代结局，我更不希望大家遭遇光州那样的处境。但我这个光州一代是这个意思啊，我会认为韩国的光州一代是什么呢？就是他无可避免的要遭遇和面对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和时期。所以我认为这代 Gen Z 在你们30岁左右， 或者30岁之前，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刚刚不有个算命问题吗？还有几年？我说2030年，对吧？因为这几年的财政压力太大了。那我对5年6年，就这5-6年之中，大家可能要去遭遇中国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这个2024年下半年，大家应该能感觉到一点点了。所以说，那这个时期之中会走向如何？能不能兑现光州一带的结局？大家知道啊。这个光州运动到韩国实际民主化中间也还是7-8年时间的，就不是说光州事件之后马上就民主化了。所以说这个就能回答你的一个问题，你说如果他身边岁月静好特别多等等等等，或者冲击体制，我觉得这里不是说要冲击体制的问题，而是说当这个社会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候啊，他没有岁月静好的空间，比如说他就想完全岁月静好，但可能已经不太可能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时光州一代所面临的真正困境，也是我觉得你们这一代 Gen Z， 就说实话，这话本身说起来好玩，但实际上我觉得是给这一代年轻人有特别沉重的历史负担。也就是说，当历史十字路口走到中国，这个30-40年改革开放的路径十字路口遭遇社会尖锐矛盾的时候，说白了，就未来中国走向何方是这代 Gen Z 去决定的，但如果是靠 B 站上那些 Gen Z， 中国未来就完蛋了。所以说需要靠更多非 B 站的 Gen Z 来看能把中国带向何方的问题。对，大概就是这个。
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问题吧。他也是听众，他问说2025年中国经济会开始新一轮的雪崩，有钱人自然不必担心，而我们这样这些草根却很有可能走向绝境。我很想知道，面临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政权，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怎样做？这个单和前面有的问题，有个问题有点像，但是呢，可能我不知道你们谁愿意从经济的角度来回答一下，大家能做什么？后程说，后程懂经济，对对对，老刘可能也有一些想法。嗯，对，嗯。
OK， 那我先说吧，就我简单点说，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认为这个经济的分化会完全导致普通人怎么怎么样，因为说白了，就是如果这个国家真的要刺激经济，要放水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水很大程度上是会流到社会上去的，它比较难就完完全全留在体制内，体制外一点没有。就说个最简单，就2024年下半年从7月份开始有大量的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对吧？那实际上下半年很多人买手机啊，买电脑啊，在一个城市做一些城市内消费啊，都是有这个消费券的。也就是说，如果他把所有资源往这个体制内注，往这个系统内注，其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就是大家不用过于担心未来经济的问题会导致分配上出现特别巨大的问题。就比如说这次不是给公务员发工资吗？但这两天也有另外一个新闻啊，国家在编列低收入群体的标准，说白了，这个低收入群体的标准编列出来也是要给低收入群体发钱的。对，这个来讲肯定当然是他们妥协的一点，也不是坏事。所以我会认为我们已经是个商品经济和一个深度的这个大型庞大的经济社会了，所以这个社会里面呢出现大的经济问题，国家开始进行刺激，这个水是能流到民间上来的。所以说我觉得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可能不是说它会导致社会分化变得特别特别严重，这当然是一个风险，更严峻的问题是它这么放水没有用嘛，就是一方面会有通胀的问题，一方面很可能不会真正的刺激起来，就会进入滞胀。但滞胀本身呢是一个全社会都要去共同承担的苦难，但不代表它就不是苦难了啊，但至少它不会形成那样的一个局面。好，就是我就简单的说一说。
老刘有没有什么想给大家说说怎么办？我在这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接下来想可能有一系列节目，就是关于经济的节目，就是我特别明确的想要做一期就是关于中产阶级的坠落。如果你们有人真的是从中产阶级坠落了，以前自己有公司有工厂有餐馆，现在是去开滴滴了，去送外卖了，或者是有很多种情况，就欢迎大家来到推特上给我发私信，或者是给我发邮件，不管是给我纽时的邮箱发，还是给不明白播客的邮箱发，都欢迎你们来跟我来说说你们的故事，好吧？老刘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这位朋友说那个有钱人不用担心了，然后我们
有钱人很担心。
有钱人实际上是最担心的，因为有钱人受政治的冲击是更大的。我想呢就是有一些说法了，尤其我们中文里边的一些词汇了，像崩溃了，雪崩了， 这些呢都是一些那个很冲击人们情感和感性的词。它实际上呢它不是一个说啊你到了今年这个就不行了，突然就垮掉了，像一个房子一样倒塌了，那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在经济上那种事情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没有在经济领域突然就不行了，突然就崩塌了，像一座房子一样倒塌了，成了一堆瓦砾，没有过的。哎，我们用这样，我们在听到这些词的时候呢，头脑里边呢一定要有一根弦，知道呢有时候呢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你看，你即便是看一下现在上问题最大的那些国家，像委内瑞拉，像津巴布韦，它也是一个过程，它经历了多少年才到了现在。那么所以呢2025年呢它经济呢可能大概率还会下行，还会下沉。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政府呢，他对社会啊，对经济的他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你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那么他会采取一些措施。那么体制内呢，他不是没有聪明人呢，他这些年呢只不过就是聪明人被边缘化了。但是呢他虽然被边缘化了，他们还会发生的，尤其是体制边缘的一些人，或者在刚刚在体制外的一些人，像前面就是这段时间嘛，两位经济学家，你像他们的呼声，他们的说法，你还是能听到的嘛。那么体制内呢，实际上呢也是有这样的声音的，只不过是外界呢肯定大家听不到嘛。但是我不相信就是说体制内全是笨蛋，你虽然有笨蛋，但是他总是有聪明人嘛，他们知道怎么做。有一个基本的一点嘛，就是大家都能做一些事情，包括这个体制，包括政府，怎么让经济呢能够平稳的运转。这一点呢是值得大家有预期的。但是是不是说他能够还继续像前面那些年增长，我想可能不会像前面那些年增长了。你说他一年之间突然就垮掉了，然后大家都没有工作了，然后中产全都变成了贫困阶层了，那种事情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这个中国政府的他手里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他没有政府像他有那么多资源，他可以用这些资源。前些年呢，比如说最近这三四年呢，他滥用这些资源，做了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把经济现在经济不行了嘛，不行了之后呢，他会把就是重新来利用这些资源，他用到什么地方，效果怎么样呢？这个大家没有办法来预测。但只不过呢，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在有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期的时候，尤其是最好呢不要用雪崩啊这种词，它不会产生雪崩的，经济上。不会雪崩的，经济从来没有雪崩过。它如果是崩的话，也是一个很漫长的很缓慢的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一定要先做好自己，有一个专业的特长，保住自己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你如果是工作没有了，什么都谈不上，其他的都成了泡影了嘛。
下面这个可能江雪来回答会比较好。其实有两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可以一起回答。一个他就说，就是海外有这么多华人，媒体又宽松，抛开教科书和红色出版物，海外出版社能不能再把社科类扶持出一个全球最大的华文出版社？有人在尝试吗？2025年能怎么支持他们？还有一个是问，我觉得江雪，你干脆你就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媒体的我们再单独来说。
那个出版这不是很大的行业吗？当然我当然知道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还是有这个愿景的。很多朋友还是想的就是具体一点，比如做一个独立媒体啊，或者这样子发挥自己过去的特长。至于做到出版这方面也有啊，也有一些这个朋友有这个计划，因为确实就是至少在外面你有这个自由嘛，相对的。对对，就刚才因为这个朋友说到资助，那我就觉得到时候不明白播客如果有相关消息，不明白播客应该也会昭告天下，就大家就积极踊跃的支持和捐款呗。
实际上有不少人都在做出版嘛，张洁平不就是飞地出版吗？我们不明白播客这本书不就是他出的吗？现在又卖了一个韩国版的，是不是？韩国最大的出版社也要出韩文，
就东京这边也是有尝试的，我就给大家看，其实就在我身后，这个是东京这边现在做的一个人文的出版社，叫这个讲道社，去留之间，就是这本书，就他们其实也在做一些出版，但是和大家想象的可能有点小的区别，就是因为海外说实话这个出版市场跟国内比它的规模是要小很多很多的，就其实比较难，比如说国内出一个社科类的书籍三五千本对吧，第一批印三五千本，卖得好的话加印两三次两三万本都能行，但是海外华人规模其实大家也明白，这个读书的时代我觉得基本快过去了，现在大家其实对于买书读书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需求，所以总的来说现在就是像海外做图书，像我其实我比较清楚他们这个社的，虽然很努力做，但基本说实话现在日本这边卖就是几百本一千多本的规模，所以说如果要在海外做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出版社，我觉得其实如果以国内的规模要求来讲，我觉得可能是比较难的，但我觉得在海外可能出版社有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毕竟不是这么大规模，很可能能够 target 到更细节的市场和更有质量的读者，因为就是基于这个自由的环境和自由的出版环境，也能够基于这本书或者基于很多很多的书能够有更自由的探讨和书籍后续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的观点是从真正的书的出版来讲啊，从规模上来讲跟国内这是不可能跟国内相比较的。
这位听众问说，庆父就是其实就说习近平一意孤行是不是把赌注全压在了技术革命之上，近两年 AI 芯片绿色能源等技术日新月异，近期谷歌又在量子计算上有了重大突破，所以技术革命是否有可能在人口老龄化后拯救中国，并且为中共政权续命。
后川，
勤奋的人多说话。
行，好，那我来说。我认为技术能够带来的治理编辑成本下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有一些很硬的成本很难用技术去很大程度上解决，比如说医疗和养老，对吧？就是每个人每个月要吃饭，你要给他发养老金，他要活下去，这玩意儿靠不管是靠可控核聚变还是靠 AI 芯片，其实很难很大程度上去解决的。包括 AI 对于整个监控体系和维稳体系已经起到很大的作用了，说实话现在中国这么大的网站能够做到快速的删除，反正它也不用删得很精确嘛，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就是在这个程度之上 AI 已经给了很多很多的作用了。在接下来呢，我觉得 AI 其实在有一个方向确实能够给予这个政权帮助，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新闻里面已经写到，因为现在 AI 这种生成式的智能其实对于引导一个人的想法开始出现主动介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未来编制一个 AI 去营运网上的某种情况，主动的给出信息去引导舆论，产生一个舆论策略，其实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我必须说这事儿比起我们害怕，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更害怕，这个 Elon Musk 用他那个 Gronk 加上 X 很可能对于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比我们可能还会再大一点点的。但我认为这 AI 在这方面很可能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但其他的不管是芯片还是绿色能源啊、新质生产力啊，能不能解决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财政的问题和这个经济结构的问题，我觉得是对应不上的。除非他那两年把可控核聚变搞出来，一举解决人类能源问题，不然靠现在这些东西，其实他确实能够在引导社会舆论和信息监控上做得更好。但是说白了，一个人失业了，吃不上饭，你给他任何意识形态，都很难改变他对于现状的看法。
我没有什么见解了，但是我提供一个就是细节，就是之前裴敏欣老师他不是出一本书叫《哨兵中国》嘛，新书到积分来分享，我听到以后他分享的中间有一个细节，他说就是在某一个城市，然后因为现在中国是无处不在的那个摄像头嘛，太多太多了，你几步一米什么几步一岗的这种摄像头天眼，可是他说到有一个数字，就是说那个因为很多很多的摄像头可是都在外面，然后风吹雨淋的就有很多的尘土啊啥，一个城市就为了叫去擦拭这个摄像头保持它的那个精确性，他要雇几千个人还是要去搞这个事情， 就你 AI 在高大上或者你干嘛，就说你一些基础的东西，就像后程说的，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可能你是无法超越的，而且 AI 的这些智能的一些问题还它有解决方式，它其实还是基础还是来源于人真实的思想或者说一些行动啊什么真实的一些数据嘛，这个数据还是人创造本身创造，所以我也觉得它当然会那个，但它是有边界的，而且当下可能这个问题至少目前暂时它不会说马上它就能为这个集权所用，或者说给它起到一个续命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另外其实技术也在赋权嘛，它赋权的同时是吧，一方面是给集权赋权，一方面也是给我们也在赋权。
裴敏欣老师他那本书来不明白播客来讲过，所以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前几个月的播客，是也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就是技术如何的发达，但是中共监控人民十几亿人主要还是靠人。我们就是最后每一个人说一个心愿吧。
我这个很简单，我就是至少骑行5000公里。
嗯，我也是，我和老刘有点像，我是3月份跑一个半马，当然就是很容易了。一个全马是我50岁那年跑的一个全马，所以呢，我希望今年呢还可以，秋天的话有如果可能的话再跑一个全马。
我想到我的心，我就是希望我能快乐一点。就是其实刚才老刘说的那个。快乐那一节我觉得特别昂扬，就适合结尾了其实
特别新年是吧，
就是说
对刚才老刘那个特别像是这个节目的总结。
对，就是我们要寻找让自己对我来说我是寻找要让我自己快乐的能力。我其实可以说我这2年多都不快乐，因为我离开了故土离开了亲人。那我虽然是在做事，可是我大概关注到自己自身的快乐这一点我还是比较弱的。那我希望我能快乐，我希望像老刘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每一个人每个善良的人除了那坏蛋哦，坏人
经常快乐，我们好人更应该快乐，
我们应该更快乐一点。对，让他们看着他们受苦我们才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也要快乐。我让自己希望我新年快乐一点。
我就希望新年我能够把日语学好吧，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学好日语，这样至少我遛狗碰到狗友的时候能聊聊天，就我能够看懂身边日本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那些区议会门口的这牌子上都写的什么东西啊。就现在我就是这个日本文盲嘛，就相当于对身边的这个世界缺乏感知能力。我就觉得如果对身边的世界有更好的感知能力还是个挺好的推进。
你
所以我要多花点时间学日语。
对，你要少工作一点，我都觉得你的工作强度已经太大了。哎呀，我看到了一个评论，我看得好开心，我的说主持人看起来很年轻，而且有点像梁咏琪。笑死我了。太开心了太开心了，说我很年轻。对，那我们就这样就结束吧。我觉得今天聊的真的很开心。这么就在我开头说的就是这么灰暗的时代是吧，我们都还挺开心的，说了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有很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但是我们说来说去最后的心愿都是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这如果能做到了也是挺有成就的。你看还有猫有狗，我们都比我那个有成就，就是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也谢谢我们嘉宾精彩的对话，那我们下期再见。新年快乐，2025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新年快乐。